书接上文，
丑郡马宣赞在这个场合他发言了。其实啊，兵马团练使很不起眼的那么个小武官，这儿没他说话的地方。但是他呢，跟着童贯一起来的，这个人性情耿直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说长得丑和俊搁在一边，这人这心呢还是不错的，对大宋朝也是一颗忠心。要是以往的情况下，那蔡京早就翻脸了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这有你说话的地方吗？早就说这套词儿了。可今儿个情况例外，因为大名府危机，谁发言都可以，万一有好主意呢？蔡京点了点头，你是宣赞吗？正是小官，说说吧，你有什么好主意，想要举荐何人呢？回太师，我看遍了京城的武官，大部分跟我一样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，这些人都不配领兵带队。
哦，你说话这么绝对，那你心目当中谁合适呢？
我举荐一人，跟我是好朋友，此人正在山西蒲州关家村，毫无寸职，是个白丁。我听说他在家里头开了个武术馆，开馆授徒为生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英雄无有用武之地，他满肚子的兵书战策，满身的武功，没有施展的地方。如果给此人一个机会，让他领兵带队，大名府之危可解，梁山草寇可平。
哦，这个人这么了不起吗？说说看他是谁。
此人姓关，叫关胜，人送绰号大刀关胜。那么说起他来谁也不知道，但是提起他的先祖，先祖十分了得，就是三国省著名的大将关云长。他是关云长的嫡派子孙，长得也跟他的先祖一模一样，能耐也不次于他先祖，
是吗？
你看那会儿要提起关云长这仨字，大伙都肃然起敬，
那了不起呀，
都管关羽叫关菩萨，关羽的后人，大伙一听印象都不错。老太师点了点头，宣赞了，如果你不言过其实，见贤有功，本太师必有重赏。这样吧，咱试试看吧，国家危难需要良将，我就差你为特使，带着金银财宝各种礼物去蒲州一趟，你看如何？
多谢太师。
会散了，老太师还亲自写了封信交给他，说你这封信交给你这个好朋友关胜，你就叫他出面。虽然他是无职的白人，但是他立了功，破格提拔重用。
多谢太师。
就这样，这丑骏马起了身了，带了十个人，十一匹快马，带着礼物离开京城，赶奔山西蒲州，路上无话，吃不登登到了，离蒲州城还30多里地，到了关家村。
有这地方青山绿水呀，景色宜人呐，两面都是山坡，还是慢山坡，各种树木交杂，山坡的中间一条官道，
这个关家村就坐落在官道的两旁，有那么100多户人家。等一进村，最显眼的把这村口一座大院， 原来这丑骏马就在这住过很长时间，他跟关胜是好朋友。玄奘一看还没变样，跟当初没什么区别呀，故地重游颇有感触，催动人等来到村边，一看就这关胜他们家。众人从马上跳下来，来到院外一看，大门开着，往院里看，大院套都是黄土地，铺了一层细沙子，靠着墙边兵器架子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各种兵器应有尽有，有几十个年轻人正练习拳脚。往北边一看，放着桌子，放着长条的板凳，板凳上坐定二人，上垂手正是大刀关胜，下垂手一个人黑脸不认得，长得是傲骨英风，两个人指手画脚在这授徒。书中代言正坐这个确实是关胜，挨着他坐那个黑脸的也是有名的上将，此人姓郝，叫郝思文，关胜过命的好朋友啊。正这个节骨眼上，宣赞到了，人喊马嘶，这一叫关胜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甩脸一看，哎呦呦呦，哪阵香风把先帝你吹来了。宣赞下了马，笑呵呵跑上来了，大哥一向可好，受小弟一拜。兄弟起来起来起来，想你呀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大哥，坐下咱慢慢谈吧，我来请你出山呢。这都是你带来的人，都是跟我来的。哥哥您先看看这些礼物。那礼物不轻啊，绫罗彩缎、金银财宝，京城各种土特产，摆的跟小山一样放在地上。关胜就一愣，贤弟，这怎么个意思？哥，我也是个急性子，咱有啥谈啥啊？我一口气儿从京城来到你家，你先看看这封信，然后咱再唠。关胜接过信了一看，呀，落款是太师蔡京，那还了得呀，皇上的老岳父。认真的看完了，明白怎么回事了，的确请自己出山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来，我先给你们二位介绍介绍。他回头跟郝思文说，郝贤弟啊，在你之前这宣赞就是我的好哥们儿，我们两个人可以说莫逆之交，只是以后分了手了，很多年没见着面了，但是感情不薄。我说宣赞呐，这是郝思文，也是我的好哥们儿，你们两个人要多亲多近。哈哈哈哈，二人彼此见过，各通姓名，大家坐下了。关胜告诉别练了别练了，今天放假。徒弟们一哄而散，就在这院里让仆人摆上水果，那儿做饭招待这十几个人呢，然后这才降了。关胜就问究竟怎么回事。哎呀大哥呀，该你出头的机会来了。他就把所知道的情况详细的向大刀关胜介绍了一遍，最后他说，大哥呀，现在宋朝朝大空虚，无有良将啊，我放眼一看，哥哥您该出头的机会来了，您那是月明珠埋粪土，光华难现，英雄没有用武之地。现在这个节骨眼您不出头谁出头啊？该着咱哥们露脸了。大哥呀别犹豫了，赶紧随小弟赶奔京城吧，这机会千万不能错过，人生有几次机遇，要错过了可就没有了。哎呀贤弟呀，不瞒你说，哥哥我视功名如粪土， 我要想当差，我早当上了。我瞅那门腻歪，不如在家一待，开馆授徒。想歇着我就歇着，哎，想练就练，没事打打猎，游山玩水，何乐而不为呀？哎，拿人家的俸禄，就得凭人家的管束。所以我觉着没有什么兴趣。别介，哥哥，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人过留名，鸟过留声啊。您跟常人可不一样，别忘了您的先祖是何等的英雄，提起关云长仨字令人敬仰啊。哥呀，你跟我们可不一样啊，您就在家里这么一待，与草木同朽，痛哉痛哉啊。哎，你看这丑骏马呀，哎，还挺能说。郝思文在旁边坐着，他跟关胜也是过命的朋友。大哥，我看宣大哥所说一点都不假，您了该出山了。您说您这么大的本事，就教点徒弟，也真可惜了。平时没这个机会，我也不敢劝。既然机会来了，老太师亲自都给你写了信了，你焉能错过呀？关胜心里头琢磨琢磨，最后同意了。他跟他的先祖关云长还犯一个毛病，吃顺不吃枪，怕软不怕硬。这关羽一生就是这样。再者一说了，关胜也是人，能说名利二字他不想吗？我看没人不想的。此事没遇上机会，或者不顺畅，受了打击了，才有这种消极的思想，说如果有了机遇不干，这样的人几乎不存在。关胜这一同意，把丑骏马乐坏了。大哥，这就对了。咱哥们什么时候起身？我还有个要求，我想带着郝思文兄弟一块儿起身。
欢迎啊，太欢迎了，这主我能做，老太师必然重用。
关胜点头，好贤弟，你也回家准备准备吧，明天咱就起身。关胜也有家眷，做了安排咱不必细说。到了第二天，高高兴兴三个人起身赶奔东都汴梁。路上无话，这一天进了京了，先耗了个地方住下，洗个澡，收拾收拾衣服。这个丑骏马心还挺细，告诉大哥，你呀好好捯饬捯饬，你一戳一站，嘿，那真就是当初的关圣贤重新在世啊。哎，你让他们开开眼。都捯饬完了，丑骏马来报太师。哎呦，蔡京一听回来的挺快呀，马上传见，三人并排站到蔡太师面前。这蔡京拢胡须仔细打量，回家，这活脱的就是关云长啊，身高八尺挂零，腰大十围，大脸蛋子，面如重枣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五柳长髯，都叫人看着那么舒服，那么顺眼，真是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。蔡京看罢大喜，好好好好，关胜啊，且把你家中情况仔细禀来。
是，
得了解了解出身，不能听丑骏马一面之词。关胜说起家里的事儿来，先祖是谁，祖辈是谁，都是干什么的，如数家珍，啪啪啪啪啪详细做了介绍。要不说那旧社会呢，狗眼看人低，专门看人的出身。哎，你看关胜不起眼儿，祖先露脸，老太师更高兴了。关胜， 本太师破格提拔你为这次征剿梁山的兵马总指挥使，多谢太师。另外你这俩好兄弟我也不能亏待，宣赞为前部正印先行官，郝思文为后合，点齐大兵30,000攻打水泊梁山，解大明之危。得令得令。这老太师马上就可以做决定，这权力就这么大，无需禀明皇上。说完之后得坐下来，怎么个打法，怎么个步骤，得商量商量。又把童贯等人请来了，众人一看，嚯，关羽在世啊，这人肯定是了不起呀、啊！大伙看着都敬重。这一商量对策，大刀关胜献计，说我们呢这次出兵，不先去解救大明，直捣匪曹，攻打他的水泊梁山。我分析着，现在匪贼清朝出动去围攻大明，他家里必然空虚，我们趁这机会出其不意，把匪曹给他平了，就是平不了，让他齐胜顾不了家，那时宋江必须解大明之围，全力营救他的巢穴，我再设下精兵一举而歼之，这是围魏救赵之策。拉了个典故，大伙听着都入神了。嗯嗯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主意太好了。老太师点了点头，真乃妙计也，真是围魏救赵之策，跟我想的极其相似，极其相似。其实啊，什么叫围魏救赵，他根本都不懂，听人家这一说，他顺坡下驴。好啊，英雄所见略同，就这么定了。又详细研究了细节。那么这段时间抽调兵将也有10,000多人，再加上各地的军兵，凑吧凑吧30,000人还是不费劲儿的。又等了些日子，人马凑齐了，一共精兵30,000，全交给大刀关胜。关胜是总指挥呀、啊，这才请令出发，浩浩荡荡是直奔水泊梁山。翻回头，咱们再说宋江，领着人马围困了大明府，恨不能一下把大明给攻破了，把卢员外众人给救了。事实上哪那么容易，这大明府真是易守难攻啊！梁世杰把老百姓都撵到城上去了，老百姓没办法，拿刀枪逼的，在这拼命的守城，按新词说24小时巡逻，要想攻破坚城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呀！宋江不忍呐、啊。这即使把大明府攻破了，两败俱伤，老百姓得多恨我呀！你说拿不下来，我这么多弟兄，一天吃得吃多少？耗费人力，耗费物力呀，怎么办呢？这天，宋江在保障之中也是长吁短叹，把军师吴用给请来商议对策。吴用也说。我说大哥，这咱们梁山怎么也没信儿啊，连日来信息皆无，我感觉到有点心惊肉跳啊。我也有同感，你说能发生什么事儿？我说大哥，我怕就怕一手，说说看。我想梁世杰不能坐以待毙，他肯定派人到京城求援，这京城也没有动静啊，能不能他们暗派一支军队抄了咱的后路，直捣梁山？哎呀，我也想到这儿了，可能吗？吴用说备不住啊，
咱们最好明天派人回家去探听探听。话犹未尽，报事的进来了，
报戴宗求见。
哎呦，
戴宗来了，
肯定捎来家里的消息。戴宗气喘吁吁来到大帐之中，拜见两位哥哥。宋江让他坐下就问：“贤弟啊，有什么事吗？”“
回二位头领，我这次来有件急事想报告二位。现在有个叫大刀关胜的，还有个叫什么丑骏马宣赞，还有个叫郝思文的，统帅几万大兵，已经到了梁山了，扎下人马，看这意思要打咱们个首尾难顾。副军师公孙胜拿不定主意，特派我前来请示二位哥哥，你们看怎么办？”
果不出所料啊，军师，你看应该如何？
吴用说：“大哥，
当机立断，马上撤兵啊，回师梁山。时间拖久了，对咱可不利啊。那大名府呢，暂时先放弃，要不这块骨头咱也啃不动。”
好吧，宋江马上下令，开始从大明撤军。
你看关胜这一招棋呀，还真就走对了。那么宋江在撤兵的路上也做了埋伏，让林冲、胡彦硕设下伏兵，以防大明府的梁中书兜着屁股打他们呢。宋江撤了兵了，单说梁世杰领人查城，哎呀，心里盘算着这京城怎么没动静，这援兵怎么就不来呢？哎呀，这王定到没到京城啊？他正然胡思乱想，有人向他禀报：“大人，你看，你看。”
嗯，
梁世杰往城外一看，宋江的兵马开始动摇了，拔寨启程，纷纷奔梁山的方向撤下去了。
真的，
哎，乖呀，怎么不战而自退呀？仔细观察，仔细观察，最后发现果然拔寨起营走了。
啊，梁世杰明白了，
甭问，援兵去打梁山去了，他们感到有危险，他们退下去了。
嘿，谢天谢地，大功告成啊！王定搬兵果然有效，把大刀文达、文成都请上来。在这段时间，急先锋索超也恢复不得灵了。三将往外一看，都乐了：“大人呢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马上开城去打梁山的贼寇。”